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头脑加点料，
给你最实用的商业大小事。我是偶仪，
我是粉圆。那今天呢，就是我们要从一个最近爆红的一个平台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没错，
它叫做 Clubhouse。那相信大家应该不陌生，多多少少都有听过这个 app， 即使你可能没有使用过。那今天呢，我们一样会带给大家，可能先介绍一下这个 app 到底是它的模式到底长什么样子，因为可能有一些人还没有使用过，是单纯听过它而已。然后另外呢，就是我们可能去比较长远的去观察一下，就是这个 app 到长期的发展，它的一些，比如说它的一些隐忧啊，或是它的一些优势啊等等的。
没错。
好，那我们就先从这个 Clubhouse 这个 app 来开始介绍。那这个 app 其实我们可以回溯到它自己给自己定义的这个它的一个叫什么内涵吗？
它给自己的，
对，它给自己的一个
定位吗？
对，一个定位。它定义是这样，就是它是与世界各地的朋友与其他有趣的人一起娱乐、语音对话的平台。
这是中英翻中，
对，这英翻中，
怎么那么生硬？
有点不太顺。
嗯，
但其实它其实就是简单来说，它就是用语音的方式来去跟世界、全世界的人来去一起做互动，这样的一个平台。那其实语音这个东西也不算是太罕见，
嗯，
不太常，算蛮常见的，
蛮常见的，对、啊。
对，因为有一些像是交友的 app， 其实蛮早就已经有语音的这个功能了。对，
没错。
没关系，我们再来介绍一下。那这个 Clubhouse 它其实在去年，就是2020的2月就已经成立了，然后那时候也开始开放大家去使用。但一开始其实它大概只有千人使用，也不像是现在。然后而且都是有透过特定关系的人才能够加入这个 app， 就一开始的时候。因为这个 app 最大的特点就是它需要别人邀请你才可以加入，就是它有一个邀请码的这个制度，它不是任何人，你只要去注册，你就马上可以加入了。所以这是它比较目前来说比较大的一个特点。它其实有点跟它的名称也类似，因为它的那个名称叫 club 嘛，那 club 它就中文叫做俱乐部。那以我们对俱乐部的这个了解，就是一定要是对，一定要有人有关系才能进去，或者说你可能是哇尊贵会员，然后你才可以一直进去的那种感觉，他可能要打造这种感觉，这样。好，那我们就看一下它的模式到底是怎么运作的。其实，在这个 app 上面，你就是假设你已经有邀请码了，你当然就可以自由的进出，然后你可以加入任何你想要进去的房间，因为基本上在开房间的时候都会有，你可以去打一串，就是别人想说，这个房间的主题讨论的主题是什么？
嗯，
然后。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你就可以点进去，然后一起加入这样。它基本上它在进去之后呢，都是所谓的语音对话，也就是说它很像在办，就是我们在开远端会议的那种感觉，就是一定会有一个主持人，那这个主持人呢就会开始讲嘛，然后由这个主持人来去决定说，现在这个房间里面的会员哪一个会员他可以发言，也就是说基本上你加进去你是不能够发言的，除非这个主持人允许你发言。当然，你可以去按那个有挥手键，就会传到主持人是那边，就是代表说，主持人就会看到，这个人他想要发言，那他可能就把你的那个语音打开，然后就可以开始跟大家讨论这样。对，所以这是一个他运作的模式。那另外就是假设是你的用户名，假设你点进用户名，其实你也可以看到，你也可以去追，你也看到别人到底追踪了哪一个人。然后你可以去看一下说，这个人他可能他的 profile 是什么，比如说大家 很常大家都会写说，我是什么什么创业家啦，我是 YouTuber 啊，我是什么什么，你就可以看到哦，因为他的 profile 其实某种程度上可能可以决定说，他可能之后开房间是走相关的议题，这个议题可能很有兴趣，那你就可以去追踪一下，然后等到他可能有开房间了，你就可以去听一下聊一下这样。所以大概它的运作模式是长这样，但目前呢只限是 iOS 系统的手机才可以加入，就是 Android 系统，真的有办法加，
超荒谬
，Android 系统目前是没有办法加入的。 那我自己本身也使用了几天啦、啊、然后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里面的房间大概我在这边大概有列出了几项，就是最近比较常出现的一些房间的主题。第一个就是闲聊，就是你加进去之后大家就聊一些什么生活琐事啊，或者今天做了什么事啊，类似这种闲聊的房间。但这种房间比较吸引人，就是可能会有一些艺人或是一些明星他们会加进去，然后就跟你分享说，哎，他最近他是干了什么事啊，等等等等。那另外一种叫做音乐创作，也就是说今天他可能是个网络歌手，然后是演奏家，他可能就是在房间里面唱歌。然后你如果很喜欢唱歌的话，你可以加进去，然后说，哎，我想唱一段，然后给大家听，这样。对，算是音乐创作类型。当然有一些像是 talk show 啊，或是最近比较常出现的就是政治类，就是我们开始发现有一些政治人物也是赶快注册个账号，然后就开了一个房间，就是比较讨论比较偏政治议题的一些事情这样。还有一个最大宗就是所谓的创业的房间，因为有蛮多的新创，不管你是新创的创业家或是员工，
新创的员工，
对，就是新创圈的那个
人
成员，对，他们就可能我会创了一个这个房间，然后去互相交流一下彼此的经验啊，或是分享一些东西啊，或是甚至是你可能遇到了一些问题，你可以让大家帮你一起想办法解决这样。对
对，
那另外一大类就是每个领域的知识分享，就是不管是冷知识啊或者专业知识，也有人开这种房间这样。然后另外一个最特殊的就是所谓的无声房间，也就是他会告诉你说，哎，这是无声房间，然后麻烦你加进去，你不要开麦，就是你不要说话，然后大家就在里面，就这样。
对，我有看到。
对对对，无声房间。
就看大家的字界就好了。
对，这就是这种房间其实就是连接到刚才我们讲到的，就是他可以去看别人的，你到底追踪了谁，然后大家就互相分享自己的追踪的人，然后大家可以交叉互相分享、互相追踪这样。对，所以这个比较特别。好，所以大概这就是目前这个 app 比较特，它的模式跟它的特点在这边。那当然，我们现在下一个就是要来跟一些其他的平台来做一下对比。就是说这个 Clubhouse 到底有什么特殊之处？那几个比较大的平台应该就是大家常听过，比如说 Facebook， 然后 Instagram， 然后 YouTube 跟 Podcast。然后我们会把几个比较，把这些，因为这些其实说穿了它是社群平台，但是它运作模式其实彼此的平台都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我们就先比如说 Facebook 好了， Facebook 一开始当然就是贴文嘛，可能有图片有贴文这样。然后后期慢慢衍生出来的所谓 Facebook 的直播，就是更能跟粉丝啊或是一些朋友做互动这样，然后
即时性的互动，
对，就是你可能就是直播，然后其他人就是用讯息的方式来做回复，
对，当下可以收到回馈，
对对对。然后另外一种当然就是发展成电商，就是卖东西，对对，就是卖海鲜啊、卖衣服啊等等的，
对对对，
那个另外一种类型的直播这样。然后像其他平台像 Twitch，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因为这个比较像是电竞类，就是电玩类的直播平台，但他们其实比较直播，他们叫做实况。这东西其实我记得是比 Facebook 的直播还要更早出来了，只是这个 Twitch 平台就是比较 focus 在游戏类，就是有一些游戏高手，他就照他在玩的当下，就是照他荧幕，然后跟大家分享说，哦，他是怎么玩的。然后这个其实也蛮火红的，因为蛮多电竞职业的选手，他们在退役之后，他们就还是很想要打电动，然后他就干脆到 Twitch 上面去直播给大家看。那他一样是跟 Facebook 的直播有点类似，也是一样由观众用讯息的方式来跟这个实况组来
做
互动这样。对对对，那当然 Twitch 慢慢也衍生出了很多很多不一样的平台，像金刚，他们听过金刚也是一个平台哦，
没听过。
他慢慢也是从游戏的领域就拓展到非常多不同的领域，像是一些唱歌啊，或是一些聊天，小姐姐跟你聊天啊，然后穿得很清凉啊。
你是不是很常看？
没有，我不喜欢那种。
是吗？
没错。好，这是 Twitch。 那另外像 Instagram， 大家就可能比较更加熟悉，那就是它一开始就是图片为最大宗嘛，就是分享自己的照片、图片等等、
生活等等。
对，然后后来当然也慢慢发展出了现实动态跟 IGTV，
它也有直播。
哦，对 ，IG 也有直播。那另外两个平台其实跟 Clubhouse 相对关联性就会更高一点，就是 YouTube 跟 Podcast。那 YouTube 当然就是影片类的形式嘛，然后它后来也发展出所谓的会员制，就是会员影片，就是你可以加入这个频道的会员，然后看一些专属会员的影片这样。那 Podcast 呢，当然就是去年爆红的一个耳朵
平
台，
对对对，
聆听平台。对，就是单纯类似广播那种方式。那当然它的模式还没有发展完成啦。对，它目前的模式就还是目前就是点然后就可以听这样。
对，大家可以听听看上一集的分享。
没错，就是有关于SoundOn的分享这样。还不是SoundOn的分享，关于SoundOn这个主题的分享。好，那讲了这么各大平台之后，我们就来看一下这 Clubhouse 怎么样在这些平台中再度
脱颖而出，对对对，他突然就变很红。
对对对，嗯嗯，好，那他的其实我们刚才有讲过他的创立的目的是什么，然后这边还有另外一个解释，就是他希望可以去实现所谓的思想交流，他不仅仅是靠所谓那些高度编辑的一些静态的内容，那这个东西就是用语音的方式，它是一个全新的体验，希望可以在社群上面带来更新的文化。对。
哦，我觉得这个讲的蛮好的，因为确实可能对于很疯 Clubhouse 的人，真的是有一点厌倦了。目前的社群时代都比较偏向于，我们是可以事先做准备，然后去做很多规划、企划，然后去产出一个算是比较 refine 过的内容，并不是那么的 real，
真实，
对，
不是那么真实。
所以大家可能会蛮想要去接触现在像 Clubhouse 这种即时性的，因为直播其实跟像17 Live 啊，或者是一些声播平台，跟 Clubhouse 还是有点不一样。是 Clubhouse 每一个人几乎都是同等的地位，我发言的时候，就是我不是像直播主，我只能在那边留言，我也不能发言讲话或是去打断他的表演。
对，
对，所以他那个地位是不一样
的。你
的
讯息就是你想跟直播主互动，然后讯息被冲掉了，直播主也
对
也看不到，或是他根本不想理你的话，
对，
你也没有办法 做一些反应。
对，是不太一样的一个互动方式跟角色。对啊，所以这个还蛮酷的，是真的。
所以算是一个新的一个模式啊。为什么他会红？他比较不是那种仿造过去那种社群平台的模式，因为你在仿造出来，其实你根本拼不过那些大平台，所以它一定是有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可以让大家去做体验，这样，所以它才会开始兴起了。那我们就稍微统整一下 Clubhouse 它的优势到底是什么。第一个就是新鲜感，其实就我们刚才讲，它是一个，它有做，它就是语音，然后能够互动，它这个模式其实是对于大家来说是比较新鲜的，所以大家其实愿意尝试。然后第二个就是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刚才我们有讲，就是互动性跟连结性非常强。你可以去，每个人都是平等的，你发言其实大家就会听。
嗯，
对
对。然后对对对，就是你平常接触不到某一些人，对你来说离得很遥远。就像 IG 我们会追踪一些很大咖网红，例如李克太太或者是萧敬腾，可是像昨天李克太太跟萧敬腾就有开一个房间，你想进去，你想举手，也许你就真的可以跟这些你现实生活中根本没有办法跟他直接互动到的人直接讲话，他说不定就记住你了，去追踪你的 IG， 这也是有可能的。
对对对，所以这个东西算是一个它的一个卖点。那当然我们刚才前面忘了讲到为什么这个 Clubhouse 会突然的爆红，当然就是因为马斯克在2月1号他公布说，他创了一个房间，他想要跟大家聊聊。
嗯，
对啊，所以呢这个哇，大家就是太新奇了，太想要听他的声音了。
对 对， 對。
好了，有一个趣事是因为他的房间他最多容纳就是5000人，
嗯，
所以一度就是马斯克还进不去，因为大家直接塞爆那个房间，然后马斯克连进去都没有进去。
嗯，
对，但是后来大家有进去啊，就跟大家聊聊一些他的创业啊，他的一些东西这样。 所以为什么会突然爆红啊？其实我身边也蛮多人，就是哦，看到马斯克要开房间，他就赶快去要一个邀请嘛，因为他想要听一下，就是这些名人的声音，或是名人他们的观点之类的。对，所以这个算是他目前当中最吸引大家的一个卖点，这样。那当然，以欧美市场来说是这样，在台湾市场其实也是这样，因为我们近期就看到非常非常多的，比如说艺人啊、网红啊，甚至 KOL 啊，或是商业领域的意见领袖啊，全部都在这个 App 上面去开房间，去跟大家聊聊天。那当然也带动了非常多的就是一般的我们想听他们的声音，想听这个主题，想听这个名人分享他的事情，就是哦，赶快一起加进去，一起使用这样。对，所以这个东西当然就是目前他维持高声量跟高流量的原因之一。好，那第三个他的优势就是使用者他可以感他的安全感比较好。怎么说呢？因为他基本上他就是透过声音，你看不到任何的，你不用露脸，你不用给大家看你长什么样子，你在发表的时候你就是露声音，所以你讲得很烂的时候，其实也不大家也不会知道说，哎、欸，你是谁这样。对，所以就不会有那个风险。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他不会留下任何记录，也就是说今天这个主题谈完了，然后就大家就走了，然后这个房间没了，那记录就不会留下来了。
哦，可是我觉得不会留下记录，这就是从某一个层面看是优点没错。可是对于像我今天，假如说我想要加入萧敬腾跟李克太太聊的房间，但我没有在他马上开播的时候就进去，那我进去以后完全听不懂他们现在在聊哪一个阶段，就会有这个问题，因为他没有记录，所以我也没办法去
爬，没办法回溯说、啊、我往前听一点，然后看
对对对，因为一般的直播是可以移到前面去看说。我可以有自己的时间序列嘛？
对，
他
不
会这么快就
听见，我不一定要当下马上就听，除非我想跟他互动。
对 ，Clubhouse 就真的很像是讲电话、视讯、开会那种感觉，你不会去保留前面的记录，所以有时候进去你就会搞不太清楚，感觉这个很吃。有一些房间的主持人蛮厉害，可能会不停的去，就是在下一个阶段的时候会去 recall 他上一个阶段大概讲了些什么，让突然进来的人就算没办法马上跟到，在下一个 part 的时候就会知道哦，所以大家刚才讲了什么，之后会讲什么，我到底要不要留下来这样子。
嗯，这个确实是他可能待会我们也稍微提到一下他的运作模式上有一点
比较特别的地方，
对，比较特别，然后大家能不能接受这一点。
嗯，
因为这确实是他某一方面的硬伤害这样。除了刚才讲的安全性之外呢，第四个就是他的所谓邀请制啊，就邀请码的这种机制。因为我们可以看到之前刚刚我们讲的那个五大的平台，基本上都是你使用的时候你就是免费，你就是注册你就可以使用 Facebook， 你可以开直播，你可以注册 IG、 YouTube 什么都可以，就是免费，然后之后你再去创作啊，就是全部都是免费的。但是这个 App 比较特别，就是他一开始它虽然也是免费啊，但是它是有条件，但就是你要去想办法要到一个邀请码，你才有办法加入。所以这个其实有一点让大家想到所谓的饥饿行销啦，就是大家就觉得哇，因为毕竟有邀请码的人是少数，那你加进去的时候，你一个人也只一开始只能有两个邀请，就是你可以邀请两个朋友加入，对啊，所以变成说它有点类似那种。
所有东西都是有稀有的时候，你就会更珍惜它。
没错，就是当大家看到朋友的现实动态都在发这个，哇，我加进去了，我在跟谁谁谁聊天的时候，大家就会。那如果你没有邀请码的人，你就觉得啊，我好想进去哦，就大家会更加的好奇这个平台。
还有一个，我觉得是大家会有一种。我不知道那个专有名词叫什么，有点类似社交虚荣心，就是我今天有了，感觉我就好像在社交上面
我好像
高人一等，
对，我就是这个圈，
所以大家会想要去炫耀，炫耀的方式就是例如 PO 在 IG Story 啊，或者 Facebook 说啊、哦，大家可以加我，或者是说啊、哦，我刚才跟谁聊天这样子的感觉，它有塑造一个这样子的氛围，让大家会想要争先恐后的涌进这个
平台。对，就是我也想要去那个圈子里面，我想要成为那个一份子这样。
对，
其实跟刚刚我们讲那个名称那个俱乐部那个感觉是，就你要有一定的身份或是地位或是一定的关系，你才可以进来，你才可以使用这样。对啊，所以这应该也是他一开始就设有邀请码的其中一个原因啊。 就他希望可以激起这个大家的那个想进去那个欲望这样。不过后来我们刚才讲一开始有两个邀请码，但之后应该就是陆陆续续就会发更，就是你就会拥有更多的邀请码了。因为一个平台它一定是希望越多人越好，它不会说哦，反正我就是每人用一辈子就只有两个邀请码，然后就是我就是希望这么多人就好了，对吧？平台不可能这样，平台一定希望哇越多人越好，对，所以这应该只是一开始的一个噱头啦。那第五个优势就是它一样可以串联社交网，也就是说我们刚才提到的一些社群，毕竟它就是社群平台、社群 App， 所以它一定要能够去连接大家，连接一些陌生人。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你可以去看大家的 profile， 去看一下他追踪谁，然后你要不要追踪，就把大家这样串联起来。所以这个其实它虽然是用语音的方式，但是它还是有办法达到所谓的社群一起交流的这个东西这样。
嗯，这个很蛮重要的一个功能啦。
嗯，
对，然后它上面都是可以 link 你的 Twitter 账号跟 IG 账号，
对，IG 账号大家就可以互相分享，然后互相弄依赖，
互相去 networking 这样子。对，
对
啊，
所以这也是它可以跟其他社群平台做一个比较的原因。因为假设它没有这一层的话，其实它其实不算是一个社群的媒体，它顶多就是一个语音 app 而已。
嗯，
所以我觉得这点是蛮重要的。好，所以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哦。应该说你可以去尝试一下，去比较一下哇，每个平台它的优点啊，或者是大家比较喜欢哪个平台这样。
嗯，然后可以看看有没有你有兴趣的内容啦。因为我们其实也是不觉得说，有一定要用 Clubhouse。因为其实我们两个是蛮晚才上车的，
嗯，
因为有的时候你的现实生活中很忙的时候，你可能不一定有时间进 Clubhouse。等一下提到隐忧的时候，大家也许会更了解，因为 Clubhouse 相对其他的平台比较没有办法去事先规划你在里面所花的时间。
对
对，
好，那我们就讲一下，就是我这边可能想到 Clubhouse 后续的隐忧，或是说大家可以去。判断一下它到底会红多久。
嗯，
好，那我们其实分成两部分来跟大家讨论。第一个就是它的现有运作模式，然后第二 part 就是它的商业模式。好，那我们就从运作模式来跟大家来讲一下。运作模式其实就跟我刚才讲的那个它的整体运作来说，就是照那个方式，应该是不会有太大的改变啦，除非之后可能什么邀请码的制度取消啊等等的做一些改变这样。那我觉得第一点最重要的就是它到底合不合大众的口味。因为当这个 app 它开始长期在发展的时候呢，我们所谓看热闹的人一定会离开，就是反正我就是不喜欢讲话，然后我也不喜欢听那种就是
你说你自己个人吗？
不是，看热闹的有一些人啊，有一些人不喜欢这种模式，就是他很不喜欢那种聊天的感觉。他可能会想说，我花了这个时间，我可能就要最有效率的得到我想要的资讯。那这些资讯可能就是必须要经过编排
过。
对对对对对，他不喜欢就是大家在聊天当中他才能获得那些资讯。但 Clubhouse 基本上就是用聊天的方式来带给你资讯。所以假设某一部分人他根本不喜欢这种模式的话，他当然就会离开嘛。因为其实大家的时间都有限，刚刚有讲到，就是如果你真的想要认真的去对话的话，或是跟一些成员有互动的话，其实你就是要非常专注的在听大家讲什么，然后思考说，这个如果我想发表意见的话，你就是要想办法插进去。
嗯，
那当然你插进去之后，你就开始讲话嘛，然后开始回应大家。所以其实如果你认真在考量这一层互动性的话呢，你就必须要花很多时间在上面，这是对，这是蛮必须的。对，所以大家时间有限的情况下，就是你要怎么把这个模式到底能不能把大家留在这个平台？因为假设我来了这个 Clubhouse 这个平台做互动，我相对来说我就不可能回到 YouTube 去看影片。
你说同一个时间内，他只能做一件事。
对啊，我一天就是两个小时花在这些 社群媒体上面。
对，那就看大家比较喜欢什么样的方式去参与社群啦。因为像我自己个人的话，目前为止我是比较喜欢，对，我就是觉得我的时间就是超宝贵，然后
我就是要有效率的去，
对，除非今天有一个房间是我真的超有兴趣，然后里面的人我都是觉得哦，他们不管每一个人发言我都可以得到些什么。如果我是今天是想要学习，就是例如假如说我想要学行销知识好了，那我可能就是如果有这样的一些人去开了一个房间，里面的人我也都就是平常我在 follow， 我都觉得他们都很有料，我可能愿意花一点时间去听他们讲什么。可是我会更倾向于我可以自己去安排我的时间，因为他们也都有在做 podcast 或是 YouTube， 我可以自己安排我的时间，我什么时候要去看，什么时候可以学习，那我可以确保我在我安排要学习的那段时间内我都可以学到东西，不像是在 Clubhouse 里面，就像如果有一个其他听众突然举手发言，那他发言更对我来说没有什么意义，就是我可能没有办法从他的发言里面学到东西，我可能就会，我们可能没办法接受，因为平常我们都有在上班，然后下班时间也没有那么多，我就不会想要花时间在 Clubhouse 上面，我就是通常六日才会来流浪一下在各个房间，
然后听一下大家的，
对，但是我知道现在大家都还很疯啦，我不知道多少人是真心觉得这个问题可以解决，他们现有觉得现在的内容可能都太精致化了，不是那么原型，然后不是那么 real， 对对对
对。所以其实刚才就讲到重点，就是假设今天就我自己在用的时候，我也有这个状况，就是我可能加进去，然后发现某一个素人他在回答的时候，他可能像是分享的经验不是我想听的，或是对我没有帮助的。那另外一种情况就是他口条不好，因为大家毕竟大家的口条可能不一定有受过训练，所以他可能在发言的时候会紧张，会怎样，就是讲得很断断续续，很结结巴巴的这样。那其实就会往往造成那个聊天室就会变得很尴尬。
嗯，
然后对我来说，我就会
就会 leave quickly。
对，我就然后谢谢再联络，
对对，
然后我就退出了。对，其实 Clubhouse 这个模式就是会有这个硬伤害，
对，
好，那下一个就是刚才我有说到就是资讯破碎化这件事情。假设我今天中途加入聊天室，我根本不知道大家在讲什么，或是进入到哪一个阶段，那我也没有办法去回溯到之前的讨论，因为没有记录嘛。对，所以这时候主持人就很重要，那就是当然这就是他的一个问题啦。
嗯，他就要去 hold 整场的。
对，因为其实说真的，有些 KOL 或是网红或是艺人，他并不会是一个好的主持人。
对
对，除非你是那种广播出身，你才有办法去掌握那个节奏。但是如果像是那种一般的名人，唱歌类型的啊，他可能也不太会主持，所以就可能造成聊天室就是有点尴尬的情况。对对对。所以可能目前现有运作模式就会产生目前这几点的问题。然后第二点呢，就是我们可以在后续观察一下 Clubhouse 应该还会推出一些新的功能。比如说我那时候有看到有人说，哎，他说不定可以有品牌账号，或者说他可能会出现付费订阅制，因为现在都是某种程度上还是免费的啦。对，但是 后续会不会有付费的东西出现，也是有可能的。那第三个就是有点跟刚才有点类似，就是大家真的有想要输出吗？或是输出这一点真的这么重要吗？就输出的重点就是比如说我想要把我的经验跟我的想法反馈给大家，就是我上去说话，还是说我当初反正我这段时间我就想要接收资讯就好，我不想要输出，我只想输入。因为像是 YouTube 或是 Podcast 基本上就是单方面的。以听众来说，是观众来说，就是单方面的输入。那 Clubhouse 的重点大概就是能够输出，但是大家有想输出吗？这其实也不一定。
嗯，
要看
市场的反应，不知道大家想要输出的程度有没有那么高，有没有想要，或是有没有办法那么及时的去输出？
对，
因为 YouTube 或是其他社群平台，其实也没有说不能输出，只是它相对的那个功能比较弱一点，可能顶多
留言而已，
大家可能不会到长篇大论去发表自己的高见这样子。
对对对对对，所以这点其实是它的模式的一个隐忧啦。假设大家没有输出的话，大家就是回去这个风潮过了之后，又回到 YouTube 跟 Podcast 那边了，这样。 那第四个问题就是最近可能才爆出来，就是所谓治安问题啦，就它背后的技术可能是来自于中国的声浪。
不是，我有点忘了名字。就我们就看电塔少女这边有提到说，
对有分享的，
对对对，
他可能是他的技术啦，对
对
对。那当然就是、
这个、
又有可能说，哎，你可能在里面讨论一些商业的东西啊，会不会被别人盗走啊？
去做不法使用。
所以这个其实是我们刚才讨论的现有运作模式，就比较偏，就是它目前这个形式大家能不能接受。那第二个大主题就是它的商业模式。为什么会讲到商业模式呢？因为其实每个平台的商业模式都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呢，今天你想要越多人使用，你就一定要有越多的所谓的创作者。因为创作者越多，创作者带来的就是内容，带来的就是流量。然后大家看到哇，这很多创作者，那我来弄一下。所以大家越来越多人进来，那越来越多人的情况下，创作者就越多，然后就是一个正循环这样。那目前 Clubhouse 其实当然它是处于所谓名人的红利期啊，就是说它基本上的流量都是由名人来去带动的，包括马斯克，包括我们的艺人，包括 KOL 等等等等。但是如果你想要维持长久，你想要发展成 Facebook 或者 Instagram 这么 YouTube Podcast 这么大的平台的话，你一定会需要吸引更多的创作者在上面开房间啊、聊天啊等等的。那这个 app 的吸引创作者的点到底在哪边，就变得非常重要。
我觉得对于创作者来说啊，如果这个 app 的或是这个平台的流量池够大的话，创作者就会想要进去。可是这正是 Clubhouse 可能目前做不到的地方，因为 Clubhouse 既然叫 club。它就是符合那个需要邀请码嘛，不是人人都进得去，那就表示它的流量池怎么样都不会跟那种随便人都可以进去的一样大，但也有可能是它会更精准，我们不确定未来会怎么样啦。但是它就是没有办法像 Facebook、IG 这种几乎人人都有的免费注册平台有相等的流量池，所以相对创作者来说，它一方面可能没有流量池的观众，但没有观众的时候，他就吸引不到任何赞助，或者是抖内，或者是业配这样子。所以相对来说，赞助创作者在上面可能就不会想要盈利，他可能对。现在对我们来说，感觉创作者比较像是在上面互相切磋学习，他不像是一个我去经营
的
平台。
平台
对。
可能大家就是哇，这个爆红，然后我想要去
了解一下，
了解增加知名度。
目前我看起来，我认识的几个创作者在上面都是创作者们互相就是切磋讨论某一个他们都有兴趣的议题，但是比较没有他们对粉丝讲什么话这样子。对
啊，所以刚才讲到抖内啊、赞助啊、业配啊、广告啊，或者其他的分润，就是未来这个平台它能不能持续有关注的，我觉得是一个蛮重要的点啊。其实就跟 Podcast 现在一样， Podcast 基本上广告的一些分润其实都还没有完整出来这样。
嗯，我伸个懒腰而已。
哦、我想说有什么意见要发表？
没有。
好，那延续刚才讲的如何吸引更多创作者，其实我还有另外一个东西，就是一个点是这个平台到底有没有办法让一个平凡的创作者单靠这个平台他就能够成功，你会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点吗？
我觉得是啊，因为 Podcast 也是面临到这个问题。
对，因为你看到 YouTube 上面平凡的创作者他非常有机会能够成功，我可能讲比较之前啦，
平凡的创作者是什么？
就是假设我是个素人
啊，
我想要在 YouTube 这个平台上，
你说你原本不是就不是像明星之类，他只是另外开一个，
对，我就想借由这个平台，然后变成是，
对，因为像 IG、YouTube 可以，可是直播平台也可以哦，
可以，
但是 Podcast 或是那个Clubhouse 目前还没有太显著的例子，可能有有啦，那 Podcast 有，但真的很少，像古癌等等，真的很少。
Podcast 基本上那种前几年都是有其他的，比如他可能是广告出身背景出身的，或是他在经营其他的社群很成功，他想要更进一步他就转到 podcast，
不然
比较多是这样。
对，
所以一般的平凡创作，你想要我就经营这个平台，我想要爆红，想要成功，其实 蛮困难的，在 Pocket 上面啊，但是在 Clubhouse 上面一定会更困难。对，那他未来有没有办法达到这样的话，我觉得是另外一个蛮重要的指标。因为假设他没有办法让素人成功的话，那我干嘛用这个平台？就是我假设我是创作者，我为什么要用这个平台？我干脆去 YouTube 拍影片，说明机会更大；或去开 Podcast 机会更大。然后我闲暇的时候，我再来这个 Clubhouse 来，就是有点像 bonus 的那种感觉。对，所以这个指标其实也是大家可以往后可以关注一下的。
OK，
好，那最后一个我就稍微带过，就是所有社群平台都会遇到的问题。那 Clubhouse 也有机会遇到，假设它未来是持续高度的成长，它也会遇到，因为红利多人就会多嘛，人多了创作者多，创作者多资讯就会多。那资讯一多的话，对于听众要怎么样去筛选的话，就是会是麻烦。那平台为了要帮助筛选，它一个最讨厌的东西就出来了，就是演算法。因为大家应该有被 Facebook、被 YouTube 的演算法烦到不行，就大家都猜说啊，那个什么才是重要，什么才是不要，什么才你要创作什么样的内容才会被演算法去推播啊等等，对啊，所以目前是还没有演算法出现，但慢慢基本上一定会有演算法，那大家就是又要根据这个演算法来去调整自己的创作内容了，对，所以这是一件麻烦事。那另外一个就是可能刚才讲的，就是获利的方式，就是广告，它未来应该也会去收取广告的费用，然后广告就会又会进入到这个平台，然后大家
就会影响使用者体验。
对对对，又来这个，
就这感觉是一个循环
。只要是你是社群平台，就会遇到这个状况。那当然，另外接下来就是人，你的资讯变多了，人变多了，相对于商机就会变多。那我们讲的仇恨的言论也会变得越来越多，因为人很杂嘛，大家的言论，
什么样的人都有，
对，什么样的人。然后比如说广告的一些业配广告的资讯又来了，然后一些色情的广告的东西又来了，对，那这个东西就会造就平台又要去审查，又要去监管，然后就引发我们 Facebook、Instagram 现在遇到的问题，就是你这个平台有没有权利来去做言论的审查，或是你的尺度要到哪边，这又是一个问题，这样，对。好，那最后一个就是功能嘛。功能的话，假设 Clubhouse 很成功的话，那是不是又会有 Facebook 又会想做这个功能呢？因为大家可以看到，其实各大社群平台都是抄来抄去的啦。比如说直播，直播功能大家都有嘛 ，YouTube 也可以直播嘛，对。然后比如说现实动态，是抄 Snapchat 嘛，然后把它复制到 Facebook 跟 Instagram 上面的。那这些大平台如果看到 Clubhouse 成功，它会不会去复制一个语音平台？然后，或是直接把你 Clubhouse 给并购掉，
把功能搬过去，
对，
对对对，
也有可能，就是这个平台之间的竞争又会开始了，
对，
所以这个东西我们比较快带过来，因为这是比较后期的事情。好，那今天的分享大概就到这边啦。其实最后我们可以建议大家就是不用去跟风啦，我觉得
不一定要去，对
对
对，
因为大家就。我看到有一些朋友真的就很急着说，哎，有没有我想要去听一下，我想要去尝试一下，然后就是大家就互相这样传统传来传去，然后搞得哇，好像
没有的人就很
没有跟不上，好像我很逊一样。
对
对啊，所以大家就可以慢慢的去观察这个，因为其实你是听众，你是观众，其实你根本不用紧张，就是你就是慢慢的去挑选你想要的平台。那你如果觉得这个方式很好。他甚至，他可以，你想去上面讲话，训练你的口条，哎，这样也不错，那你就加入啊。但是如果像我来说，可能我听了这个一两天，然后我觉得，哎，好像不太适合我，那我就回去看 YouTube， 也是可以的。
没错，
所以这个平台的加入，其实就代表说，哎，你有更多的选择，所以对于我们来说都是好的，
就是啊，偶一这边还有两个折扣嘛。如果有人真的很想要，不是折扣嘛了，邀请嘛。如果真的有人很想要加入来看看的话，然后刚好你有听到这边的听众的话，那你就可以来私讯我们的 IG， 可以搜寻头脑加点料，然后你就密我们说你听我们的。哪一集的节目，然后想要跟偶姨拿邀请码，那当然就是先抢先赢，我目前两个邀请码都还没有送出去， 对，
相关的资讯我们可以在后续的贴文
会再去说明，如果到时候还没有被抢光的话啦，
对对对，
那当然先听完的听众我们当然就是会优先提供，对对对对，就很谢谢大家可以听到这里，
对好啦，那今天的分享大概我们就分享到这边，
没错，新年快乐，
拜拜。